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红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
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以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福德和胸牌上。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讲员齐国庆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分享。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段经文啊，实际上不是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七章的经文啊。那么你们有听讲过叫做出埃及记出不来，叫什么，怎么说的？导记就是出埃及，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进去了，可以读进去的。创世纪还比较容易一点，对吧？很多的故事啊，出埃及记读了一遍，读到这个出埃及记读出不来了啊。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读到这个第25章之后呢，你就发现说这个没办法再读下去了。我们以前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很希望呢，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我们把七章下个礼拜牧师还有另外的一部分啊，我们把这个七章内容呢做一个总结，这样子呢大家在读的时候呢可以出得来啊，可以出得来。因为很多时候你要总结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有各样的属天的样式、属天的祝福和属天的原则在里头。所以感谢主啊，我用了一个你知道你读的时候你发现特别特别细节，刚刚这个杨波说了非常非常的细节，神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摩西，你要这样做，这个东西要用这样的东西，你要打造这么长的3轴5轴啊，轴是大概这样的一场。后来我在想啊，还好当时神把这件事情交给摩西了，神把这件事情交给我的话，我肯定做不了，因为我烦也烦死啊。这个我就特别，我这个人是比较特别追求自由的人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都限制的这么死，告诉我这个一定要做这么长的，这个要用金做不能用银做，这个用银做不能用铜做啊，这个我是不能够做这样事情。后来呢你一读呢，你发现说哦，原来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细节，你说你一定什么都要照我这样去做，为什么呢？这是约翰杰牧师的一个总结，对吧？你知道林肯以前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我们的政府是怎么来的？首先什么 ？Of the people， 对吧？然后呢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这三个什么意思啊 ？Of the people 什么意思？我们政府从人民那里来的，属于人民的，对吧？是从人民那里选举过来的。By the people 呢？是 by the people， 不是为了人民啊，是通过人民来执行的。我们是靠着人民来运行这个政府，对吧？没有人民没有政府，那 for the people 呢，为人民服务的，那么讲到时候，对吧？所以你看在至少在中国大陆的讲法里面呢只有最后一个，但是也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我们知道说这三个呢，于牧师呢就把它换成这个所有的服事要怎么样，从神而来， of God， 对吧？靠神而做 ，by God， 最后怎么样？为神而居住。我翻译的，但翻译不好，叫为神而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为神而做，对吧？所以 for God， 所以神为什么把每一个细节，几尺几寸，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质地，一件一件，一样一样的，原封不动的告诉我，就说你一点都不能变。为什么呢？是让我们明白在是会幕的建造，甚至在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原则当中，这三样啊是一样不可少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很容易很容易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像我刚刚讲，我们很容易按照世界的方法来做我们的事情，按照肉体的学问来做我们的事情。你可以建造一个教会开始了，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你看到几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就走样了。为什么走样了呢？我们很多的世界的原则就进来了。那我们在可能世界里面公司里面做管理的人，那进到教会了以后呢，一定要把管理的原则用在教会里头嘛。那你怎么管理呢？我们要激励，对不对？我们做，你稍微有一点公司管理这个的经验，你知道，就是要叫激励嘛，要激励人，然后呢，赏罚分明，对不对？但是你把这件事情放到教会里一看，怎么样？大家都走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激励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要是神不在你心里做激励的工作，你怎么激励得起来？我们发钱吗？不发钱。我们有股权吗？没有股权，对吧？我们没有激励的。那激励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的。神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圣灵的感动，一把火怎么样，烧在你的心里。若是你按照神的样式来做，对不对？所以你也不可以做管理啊，你也不可以说哦，你做错的事情，你今天就出门，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一个饶恕的神，是一个有丰盛怜悯的神。所以从神而来，靠神而做，为神而去啊，这三样 ，of by for， 这是山上的样式所要启示的中心原则啊。倒还不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呢，老是把这个预表读得非常重要，这个不错的，对吧？啊，这个金子是预表什么？银子，等一下我们慢慢会讲一些。银子预表什么？铜是预表什么？为什么我们有陈设饼的桌子？为什么我们要帐幕是这样搭建？这些都有预表，都预表了我们基督的荣美，对不对？你看到讲到一切是基督为中心嘛？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原则之上，这三点呢？是更为关键和更为重要的。我们知道神托付给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变的，这样子一点一点去建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神面前就是一个金灯台，就是一个蒙神祝福、蒙神悦纳的教会。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山上的样式啊，借着我们这七章的经文，实在是把你的旨意能够显明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小信的，我们这些人是软弱的，我们这些人也不愿意顺服，但是主啊，借着这段经文实在是让我们看到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建造都是从你而来，靠着你而做，也为你而做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从这个七章经文里面学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服事的状态，帮助我们开孩子的恩高孩子的话，让我们台上台下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同感一灵，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样感的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么这个有一些原则在这边啊。我们讲之前呢，我们看每一点之前呢，有一些原则。我们刚刚也读了哈。那么实际上，你读《山上的样式》的七章里面呢，大致来讲呢，可以分两段，两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是25到31章，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些需要跟大家分享的，讲会幕的建造和祭司的圣服。实际上，会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帐篷，你看到没有？帐篷有一个院子，但这个帐篷的搭建，这个帐篷的建造跟世人所做的帐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部分。那么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从大卫的开始就把这会幕变成了圣殿，所有一切的建造、一切的敬拜呢，都到圣殿里面去做。那么第二部分呢，实际上这个就是在32章开始的，就是我们今天不在我们今天之内的。到利未记的27章，这里呢一直在讲侍奉条例，就讲到我们的这些祭司啊，利未人呢、啊，他的侍奉原则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敬虔的日子，能够来侍奉神，来蒙神的悦纳。那么山上的样式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会把这一些的这个律例典章来托付给人呢？那我们刚刚这个杨波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叫做 神的帐幕在人间，对不对？因为他愿意与人同住。这里讲了很多处啊，我引了两处，一处在出埃及第25章，一处在29章。这里讲什么呢？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呢、啊，深深的愿意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你知道新约以后呢，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就不走，对不对？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同住，这是他所应许的。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住。那么第二处呢，这里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做他们的神。这里呢，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们愿不愿意到我的家里面做我的子民，好让我这个万有的主宰做你们的神。这是神的心愿，他愿意做以色列人的神。那么这样的祝福呢，在新约的时候呢，就临到了众教会，对不对？临到了凡信的人，他都愿意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让我们做他的子民。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就叫山上的样式嘛。你看到没有？山上的样式，他这里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站照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呢，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这里用一个题目叫做山上的样式，天上的样式，投影。那么大家知道投影是什么意思，对吧？这个你把灯关掉哈，我们有时候经常在家里面跟小孩玩，对吧？小时候玩过吗？就是手啊，我不会弄啊。你把灯关掉以后，你哎，这是一个鸽子，你看着瞧，哎，这个鸽子就看着好像是这个。前几天我女儿跟我做一个玩一个什么，这个手啪一下手就断掉了，你知道那个怎么玩的？这个手是这样子的吧？你们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吧？手是连在一起的，怎么弄一下子就断了。就在墙上，哎，我断了，啪，又连在一起，又连上了。为什么呢？这样子呢？就是你看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在墙上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界里面事情的一个投影。所以我们今天看电影啊，电影是真实里面、真实世界里面这些故事的一个投影，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是一个投影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三度的空间，甚至是四度的空间，还有时间嘛，对吧？这样一个空间，你要把它映射到一个怎么样两维的空间里面，因为你在墙上面看到，电影里面看到，这是两维的空间，对不对？你把三维的这个四维的东西把它推到一个两维的空间里面，这就叫投影，这就叫映射。所以山上的样式呢，是神把在无数度空间里面的敬拜，你知道神的宝座面前有敬拜的。我们在读启示录第5章、第4章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敬拜，对不对？在第4章里面是说，这个羔羊上这个在回去之前，天上宇宙万有的敬拜。第5章的时候，你读羔羊就回来了，在羔羊面前，他是配得这神面前的这个敬拜，是那样的一个敬拜，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超越了我们四度的空间，在那里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限制。所以那是在天上敬拜。那神现在说，好，你们现在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来敬拜我。你们怎么敬拜？你们按照理所当然应该按照怎么样？按照天上的样式，那个是我所喜悦的，创造出来的，我所喜悦的敬拜的样式。所以在地上你们也要同样那样敬拜，但是地上你不能那样的敬拜，对不对？我们有时间啊，我们有空间啊，你怎么敬拜呢？我们没有办法像天上那样的敬拜方法，所以神把天上的敬拜怎么样投影在地上，这就是山上的样式。所以山上的样式反映出了天上的样式。所以很清楚的，神为什么要一笔一画、一点一画，每一个器具、每一个长度都一点一点的告诉摩西，因为这个实在是怎么样，实在是山上样式的一个投影，对不对？天上样式的一个投影。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想这个晓得说神是怎么样来告诫摩西的。并且最后这个希伯来书8章里面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供奉的是天上的形状跟什么影像。所以旧约里面所供奉的、所预表的乃是新约，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子。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要照着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非常小心，非常小心。 啊，这是原则。原因是因为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要享受以色列人在他面前的敬拜。但是呢，你不能乱来，你不能按照你的方式来敬拜，你要按照我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所以神就把天上的敬拜把它映射到地上，所以这就变成了山上的样子啊。哎呀，这个模糊啊，我每次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建堂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有一个好的，我每次在电脑上看都非常清楚的，为什么一到这个教会里面就变成这样子，就不知道。我这个先不管啊，你看到啊。所以你去读这七章的内容呢，有两条路，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读这个七章的内容啊。那么一条路呢，是从里到外。你去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说，一般来讲去读圣经，对吧？圣经是怎么描述的呢？圣经是神晓谕摩西，对吧？神告诉摩西你应该这样这样建造。神告诉摩西，你去读的话呢，是一条从里到外的路。他先讲什么？先讲约柜的。你看，你要先这样造约柜的。约柜代表我们的神嘛，代表基督。皂荚木里外包金，对吧？里面你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上面有神做的，在上面有基督伯的，你要约柜。然后再到这个圣所里面，你要有这个香坛，你要有陈设饼桌子，你要有这个，那这是到这个圣所里面，对吧？这个金灯台。然后再到外面，再到怎么去外面的祭坛啊，这个洗脱盆，这一条路是什么一条路呢？是恩典之路。什么意思呢？神以神为中心，对吧？以我为中心，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是什么？这个地方呢？是约柜，对不对？神要在约柜之上，这个圣座上面的基路伯中间与以色列人对话的。所以神以他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这是一条恩典之路。从里到外，看他一点一点一点的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怎么样，从我开始怎么样去建造这个。那么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是从人这里讲的，对不对？另外一条路就是从人。从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你走的是哪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信心之路，是一步一步从外到里头，从外走到里，从走到里。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外到里来讲，那么看看这条信心之路是怎么样的。好，所以有一首诗歌啊，我礼拜五晚上作为我们就是这个礼拜五，后来我们作为这个回应诗歌啊。如果你礼拜五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你知道这个诗歌叫什么呢？叫做信的故事。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吗？出信的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我们到聚会里面感到温暖，然后那这条从外到里的路就是我们信的故事，听懂没有？等一下我们看看，这就是我们信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觉知信主的时候，对不对？可能有的人是从小就信主了，那我们是一代，我们不是从小信主，我们是有人传福音的。那我们是有人怎么给我们传福音的？我们怎么进到主面前来的？我们怎么又到主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来服侍他？怎么又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这是一条信心之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信的故事，就是这条路。那么你看这个你看不清楚啊，就实在是看不太清楚呢。这就是会幕的大概这个俯瞰啊，从大概天上看这个样子。那院子是在这里，那中间这一圈叫围子，看到这个白颜色这一圈呢叫围子。那这里是祭坛，但看不见了。等一下我有一些好的更清楚一点图啊。那这里是洗濯盆，对吧？这里就到会幕了，这是一个帐篷，那里面呢是圣所跟至圣所。所以呢，我们先讲这个会幕的建造之前呢，我们讲一讲会幕建造的材料啊。那大家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在里面。有三种东西会幕里会用到，建造会幕用到。第一种是什么？是植物。那么植物你看，一般来讲呢，用的就是两种最重要的植物。那当然你要想去这个，你知道要制香嘛，对吧？在香这个香坛上烧的香，这个制香里面还有别的植物。那这里呢我没有把它列出来，这里主要的植物就是两种，一种是皂荚木，一种是新橄榄油，橄榄，对不对？你知道皂荚木呢是用来制作很多的器具的，圣所里面很多器具的。 为什么用皂荚木？大家知道皂荚木是什么东西吗？啊，坚硬，对不对？非常非常是沙漠里面长的。那个讲到什么？讲到首先木呢，木头这个东西讲到人性，因为木头是软，是讲到人性的。但是皂荚木这种东西是一个不枯干的，它不朽坏的，因为它里面非常这个质地非常坚硬的。所以神让摩西用皂荚木做什么呢？你看，做陈设饼的桌子，做约柜。这个讲到基督的什么人性，并且它是一个不朽坏的、不腐败的人性。看到这是皂荚木所代表的。那么讲到橄榄油，那我们在灯台上面要点的这个青橄榄油，一道一道，你看我们有一首诗歌叫你不榨橄榄成渣，对不对？你不榨橄榄成渣，橄榄就不能够有油流出来啊。那么橄榄油能够在灯台上面做点灯的用具，这个气，这个燃料哈。那么另外讲到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呢，基本上讲的所预表的就是救赎的牺牲的生命。因为讲到动物在旧约里面直接的一个表现或者直接的一个用处是什么，所以用动物来献祭的，对不对？对吧？动物要献祭，你要杀掉，你要把皮拿出来，你要把这个杀掉，血流出来的，血要放在祭坛那里，所以要献祭，要给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山羊毛，对吧？想到公羊皮，还有染红的，为什么染红呢？那这个表示流血啊。海狗皮呢是最后一层，非常非常坚硬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海狗是什么东西啊，我找了这个一大爷，我也大概没有人见过海狗是什么样一个，反正是一个水生的一个动物，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皮呢是非常非常坚硬，并且非常难看的。这个皮是非常坚硬和粗糙的，难看。然后呢，还有一个矿物的生命，那你矿物里面就讲了很多东西了。矿物呢，就是讲的有铜、有银、有金、宝石，对不对？铜呢代表审判，对吧？银呢代表救赎，讲到基督的救赎。金呢是神的性情，神的完全，对不对？还有宝石呢，就讲到隐藏啊。宝石是讲到隐藏啊，藏在地下，经过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的压力在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宝石，这个石墨就变成了金刚石，就变成钻石。讲到在隐藏的生命，在十字架的生命，在十字架的雕刻下面，我们这些本来是一个石墨的那么软的这样一个生命，就被神雕刻成什么有一点点基督馨香之气的钻石的生命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一个问大家啊，圣经里面第一处提到金子跟钻跟宝石是在什么地方啊？伊甸园哪里？
河，两条河。
讲到说有几条河，对不对？我们一开始讲伊甸园有四条河嘛，对吧？基逊河、比逊河、底格利斯河和伯拉大河。这个伯拉河叫什么？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没脑子都。那我讲到比逊河，对吧？你沿着比逊河去走，你会找到什么？找到金子，找到宝石，有玛瑙、宝石、珍珠。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圣经里最后一次讲到金子跟宝石在哪里？启示录。那肯定是什么？一个是创世纪，一个是启示录哪里？生命啊，启示录的讲到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新耶路撒冷城怎么建造的？从天而降的，对吧？根基就是这些宝石，这些红宝石啊，这些钻石。然后城里面的街道是什么？是用金金造成的，对吧？那这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建造。你看到这些宝石啊，这些石头啊，或者这个金属啊，在神那里呢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神愿意我们这些人有一个金子一样的生命。你们经常听讲过这个人有一个金子一样的心，对不对？金子一样心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没有，我没有是金子一样心，我这个对吧？金子一样心讲这个人什么？纯净，对不对？干净，不妥协，很清楚的。你要妥协的话，就不叫金子一样心。我能够站得住，为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不妥协的。对吧？你怎么说，我就 按照正确的事情来做，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叫做金子的心。神愿意我们有金子的生命，有玛瑙的生命，有宝石的生命。但这个宝石的生命不是天然的，这是在十字架的雕刻下面，是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你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发出那些宝石的生命来啊。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会幕建造，对不对？你在外院啊，进到这个会幕里面之前，外院的时候，你只能找到铜和银。这个铜来做什么呢？祭坛是什么做的？铜做的。洗濯盆是什么做的？铜做的。祭坛跟洗濯盆都是铜做的。那么银子来做什么？柱子，还有呢？柱子前面的杆子，连的杆子，还有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帐幕会幕的银卯。卯啊，就是你知道吗？叫钉。我们搭帐，我们都露营过嘛，对吧？你露营过以后，你不是地上啪啪啪要打几个那个卯在那边，然后把这个帐篷拴在上面，以至于你风一吹不会倒掉，对吧？那个卯是银做的。所以你在看到这里讲到说，我们一切的建造，会幕的建造，我们的事工建立在哪里啊？建立在耶稣救赎的根基上面。所以为什么卯是银的呢？因为这个我们所建造的教会，你的根基是什么？如果没有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有我们的教会。这个根基，这个卯啊，在上面呢，连在上面，我们不会动摇，这个教会不会动摇，对不对？那铜和银呢，是在外院里面你会找到，你一旦进到圣所里头去，你看这个会幕在这边，你就再也找不到银跟铜了。你进去以后，你找到什么？全都是金。哇，那个一进去以后，我现在想估计是进到那个 Trump Tower 的那种感觉啊，没有，那可能比那个更加的这个富丽堂皇啊。你进去以后全都是金了，那整个的那我们的陈设品的桌子，对吧？包括这个约柜里外包金，皂荚木的，用皂荚木来做的，里面包了金，外面包了金，对吧？桌子包桌子上面的一切的条根，这个盘子啊，金灯台，整个一直全都是金的。那为什么呢？你进到了神的同在，进到了神的住所以后，你发现什么？哦，原来这是金的性情。神他的自己是用金来代表的，这个不朽坏的这样一个金的性情。所以你看到这些每一样的东西呢，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啊。当然这个含义呢，我刚刚讲的，也不要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啊，弟兄姊妹。我们追求，我们不追求去，哦，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我今天跟大家去讲一下。但是呢，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是所有的建造都是从神那里来，都是靠神而做，也为神而做。看到没有？这是我们要所要追求的。我们不追求说啊，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我们当然知道很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啊，这个重点在里啊。另外呢，你看到圣这个建造会幕的颜色呢，它一般就是这四种颜色。四种颜色哪一种呢？蓝色，蓝色代表什么呢？属天的颜色，对吧？海平说，来，你头上去望一望，这是蓝色，天的颜色，对吧？紫色代表什么？啊，君王，尊贵的颜色。你看这个紫色就是君王的颜色，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朱红色代表什么意思？血嘛，对吧？救赎嘛，流血呀。你说我这个海狗皮，我这个公羊皮，我就要染红嘛。哎呀，要救赎在那边，要建立在救赎的献祭、救赎的根基、赎罪的根基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说，若不赎罪，我们断然没有办法跟神相会。一定要我们的罪得赎，怎么得赎？要流血才能得赎。所以这是朱红色的颜色。那白色呢？圣洁。白色的细麻衣，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讲到说，白色的细麻衣代表什么？代表众圣徒所行的义啊，我们这个义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细麻衣啊，对吧？这个细麻衣穿在身上是很洁白的，你看到在祭司身上这个很非常的荣耀的，但是呢，这个是神的义，就代表的是义的意思。所以这几种这四个颜色呢，是会幕建造的主要的四个颜色。好，那我们从外往里看啊。那么从外往里看呢， 先就来到外院，我刚刚讲的有两条路的，那么一条是从外到里，一条怎么样，从里到外。那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些得罪神的人，都是一些有罪的，我们破败不堪生命的人，我们只能从外往里去的，对吧？我们往里去，你看到先你在最外面，你还没有进到这个外院，在这个会幕的外边，你第一看到是什么？围子，围子是细麻的，捻的麻，那这个细会围子高五肘啊，五肘呢，这我刚刚讲的一肘大概就这么长，大概现在就是一尺左右吧，多一点。那么五肘呢，按照算就是七尺半，七尺半大概有多高啊？比海平要高。我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有观察教会里面最高的人是谁？
四
清。啊，四清，对，我就说那个中韩，今天我看了半天没看到他啊，他可能到别的地方。中韩，他是由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当中最高的。以前我有没有不知道，我以前中韩之前，我记得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刘弟兄刘伯尧是最高的，但是后来他不在，他走了，就我们就后来可能就是海平或者徐熙，然后后来现在中韩又来了，中韩其实变成最高的，他很高的，嗯，但是呢没有这么高。七尺半大概有多高？大概有姚明那么高，可能姚明还要可能差不多的，非常非常高。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高这么高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在外面呢、啊，是看不到，你只能知道哦，这里面是敬拜神的地方，你不进去怎么样？你看不到的，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看我们这些人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家怎么跟你传福音的？都告诉你啊，我是在中国信主的，那个这个传福音方法不一样啊，没有人敢带我去教会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讲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要把你带到教，你到教会来看看，对不对？来看看为什么我光跟你讲啊，你不知道不明白旧理的，你也不知道这个哦，说这里面是彼此相爱的，哦，这里面是有神同在的，这里面弟兄姊妹彼此担当的，这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天般的好。你在外面看就是什么？就是这些白七尺半的这么，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怎么信主呢？一定要到教会到团体里来，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哦，大家唱诗的时候你一起在里面唱诗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在敬拜的时候，大家在查经的时候，你在当中你知道，哦，原来神同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原来神可以借着弟兄姊妹来感动我们，对不对？我们一个人是没有这种感动的，为什么大家在一起，哦，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大家在一起神就真的就把圣灵在当中做工啊，让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同感一灵。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是一个集体的见证，这是一个集体的敬拜，所以你一定要到当中来的啊，不来的话你看不见的，对不对？那你进了好，那今天你这个被邀请了，你就进到了这个教会来了。那教会来第一件事情，你看到进到这个院子里来，你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进来之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铜祭坛在这里，就是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情你看到是一个铜祭坛。这个祭坛是要干嘛的呢？献上祭的，献祭的，对不对？献祭就是要流血，就我们要往里走啊，你一定要经过祭坛，经过一个祭坛的生命。祭坛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基督徒身上是什么？你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你流的血的，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还没有来，所以你经过祭坛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在那边献上祭牲的，对不对？祭牲被宰杀之后，你有血流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那位天上的大祭司老早已经为我们流血了。但是你经过祭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他，你要相信他为你流的血能够洗掉你一切的罪，对吧？我们经过祭坛是铜的，表示救赎啊！你经过祭坛，你得救了，对吧？得救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上面。然后你从祭坛再往前走，你第二个看见什么？就这个东西啊！这个不好意思，实在看不清楚啊。洗濯盆啊，就是一个 fountain， 实际上你看到很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圆的，对吧？这个铜的在里面，然后在里面洗手，这个祭司在那边洗清洗。那么你走到洗濯盆，你想到什么？要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要死掉， 就好像我们上前面讲的什么逾越节和什么除教节的关系一样，大家记得吗？当时讲的，你逾越节神的羔羊在那里为你死的，你得了救恩，得了生命，你要怎么样立即第二件事情什么？除掉身上一切的罪。那你走到了启托门面前，知道哦，我从祭坛经过了，我的罪被神赦免了，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我要洗掉我身上一切的罪，这些罪行啊，这些在活在罪里面，我要洗掉，这是一个。第二点呢，你知道洗濯盆是怎么造的，怎么做出来的？
铜做出来的。
你读这个铜做出来的，你去读出埃及记38章，这里38章这里怎么讲呢？讲到洗濯盆是那些在会幕门口服侍的妇女们的铜镜做成，他的镜子啊，那些这个姊妹们对吧，拿这一些，当然现在没有那种镜子，拿这个铜镜，哦，原来这些女这个姊妹们在门口服侍的人，当时为了要建这个起托盆呢、啊、甚至甘愿怎么样，把他自己这些美貌的这个照镜子的这镜子都拿出来化掉，去造了这样一个起托盆。这让你想到什么？让你知道这条往里面走的信心之路，起于救恩，洗洁我们自己，并且怎么样，并且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看到很清楚吗？这是罗马书第12章一开始讲的。所以有一位弟兄提醒我们，我不记得是谁了，我听过好多次，但我真的不记得是谁讲的，就说基督徒的成长一定是从奉献开始，就说你若没有经过这个洗濯盆的这个奉献呢，这个奉献什么意思啊？这奉献，这个镜子本来我天天都要用的，但是为了神的事工，为了我们教会集体的见证怎么样，我就把它扔掉了，舍弃了我自己的喜好，那是为了神家的建造，对不对？那用新约的话怎么讲啊？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怎么样？就在他们的身上发动。我们每天背着十字架，这就是背着十字架走，对吗？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把我的这个金钱的这些的时间都奉献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奉献这些时间金钱，但是你的心意要在那里，对不对？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意，说啊，我立定心志，我要把我的身体奉献给主。你从这里开始，你的基督徒的路就开始，你的侍奉的路就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真的都是从奉献开始，没有奉献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往前走的。你进不了，进不到那个院子里面，到这个会幕里面看看神是怎么样的伟大的，你就停在那里，对吧？就停在救恩那里，我们就不能往前走。那怎么往前走呢？要经过洗濯盆的奉献，要更新在里面，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能够走到神的同在里头。啊，好了，那就下面就进到这个会幕里去了哈，就不在外院了，进到里面去了，再往前走，对不对？你就进到里头去了，进到里头去，在圣所里头，其实这个都很好记，对不对？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那这个圣所，对不对？在里面是什么？叫做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神在那里。那么圣所里面呢，有三样器具的三样东西。那么哪三样东西呢？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桌子在这边。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来细细的讲，实际上这个每一个都可以讲一次。但是我们今天还有10分钟，我们要结束了，不能再花太多时间了。那么陈设饼的桌子，你看这个桌子上面还有一些条羹啊，还有盘子啊。这些东西我这个太不清楚了，但是都是金子做的。那么陈设饼桌子还有陈设饼的，对吧？有饼的。那么这是一样东西。那么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灯台。那么灯台呢？你看这是灯台。这灯台呢是要7支的，看到没有？这是主干，还有6支，这是有杏花，这是做这个，那这是一提一块杏花， 就连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金的灯台。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到现在你会看到说以色列的很多的节期啊，他们还在用这个东西，对吧？他们的这个一些预表啊，这个 symbol 啊，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香坛，这个真的就看得太不清楚。这个香坛呢，放在哪里了呢？幔子的最靠近幔子的地方。那幔子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地方？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嘛。所以香坛所预表的是什么？圣徒的祷告，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敬拜，就好像什么，好像馨香的这个祭一样，对吧？这个香能够上到神那里蒙神悦纳，因为香坛跟神的同在是最近最近。所以我们要服侍神，你看到怎么进来最后呢，你一定要到香坛那里。你到香坛那里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暗示的祷告，对吧？大家有听到过这个词吗？叫做暗示的祷告。我们在暗处里面跟神的交通，我们有吗？还是你走到那边就停了，就没有一个暗示的交通，没有跟神那么面对面的亲近的暗示的祷告？这个是所相谈所代表我们的跟神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我们这样祷告怎么样，神在幔子另外一边就闻到了这个香，就听到了我们的祷告，就悦纳了我们敬拜。那么这个陈设饼桌子是什么？陈设饼桌子好像是什么？你进到看到一个桌子上面摆了一些饼，你能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想到我们礼拜天早上的薄饼聚会，看到没有？上面饼在桌子上面，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薄饼聚会呢？因为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看到这个 showing bread 对吧？这个就是摆出来这个陈设饼放在桌子上面，让人看到说，哦，原来我进到圣所里面，神是要供应我的，对吧？他自己成了我们的供应，有这个他的肉是可以吃，可以，所以这个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呢，要叫他复活。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看到这个，那中间的这个金灯台是什么？它是一体的，一个他连得金子啊，这一个金灯台是一个他连得，很重的。很大的一块金子，不能够把它断掉的。那从下到上打出来一体的，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看到没有？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不是从父母来的，我们的生命当然是从父母来的，但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怎么样？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啊，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跟谁有嫌隙啊，对吧？你不要恨谁啊，你恨谁就是恨自己啊。真的，我要是恨春虎，就恨我自己啊！因为我们两个是里面同一个生命啊。你说春虎做这件事情得罪我，实际上就我自己得罪我了。你不可以恨人，为什么不可以恨人？我们里面有一个同一的生命，这是一体的、一块的，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杏花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杏花还能够想到什么别的东西？哦，对，亚伦的杖嘛，对不对？亚伦的杖上面开花了。那杖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杖是一个死的东西，对不对？杖是个木头嘛，它都老早取下来都打成杖了，这是一个死的东西。死的东西上面开花，这表示什么？哎，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升天的生命，对不对？死里面有复活，并且在以色列那块地方，你知道杏花是第一个开花的，杏树啊是第一个，就春天的时候第一个开花就是杏树，所以杏花代表着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到我们进到圣所里去以后，我们要吃主喝主，在神的面前祷告，与神有这样一个面对面的关系和联系，然后为了怎么样？为了能够有一个见证出来，对吧？这灯台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呢，大家连在一起的，然后又是长时间点着的，对不对？从来都不能够，这个灯不能灭的，是一个长时间的永远不停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圣所里以后，吃主喝主，跟主每天在暗室里面有祷告，有交通，有连结。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不连在他上面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连在他上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像这样一个灯台一样，在复活升天的景地里头能够有一个荣耀的见证。 对吧？长时间点着，人看到我们怎么样，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这就是城，这就是圣所里面所代表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这个香坛上面这个香的火是从哪里来的？啊，祭物里有的。啊，香坛上面的火是从祭坛里，是从铜祭坛那里来的。铜祭坛的火是从哪里来的？不是 offering， 但是它最开始的火是从哪里来的？哎，从天上来的，看到没有？祭坛里面的火是当时献这个会幕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什么意思啊？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从神而来，靠神而做，最后怎么样又为神而做，为神而去。我们在这边献上祷告的时候，这个香坛所代表的，我们在这里献上祷告，跟神交通，跟神祷告的时候，这个火哦，原来是最开始的时候从神那里来，也不是从我们自己，所以所有的东西出自同样一个生命，出自同样一个源头，就是神那里。他给我们这样的火，好让我们这边不光是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得救，并且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能够与他交通。我们所口里发出的赞美，口里发出的赞叹，口里发出的感恩，都是源自神自己，没有一样是我们从我们这儿来的。看到没有？这里的敬拜，这里的聚会，到里面去的与神同在，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同在的这样一个光景，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一样从我们里来。好的，我们再讲至圣所。好，这个幔子在里面，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去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幔子怎么样裂开来了。 那这个幔子呢，那个时候在里面是把至圣所跟圣所怎么样隔开，就是你不可以进去的，谁能够进去？一年一次，对吧？大祭司，你看到要去洒血的。那么这个又很模糊啊。那么就讲到约柜，这个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约柜，对不对？这约柜呢是这样子的，是皂荚木，刚刚讲的皂荚木所造的，里外呢都要包金。那皂荚木是什么意思？皂荚木刚刚讲乃是表示人的性情，人代表基督的人的性情，他是人子啊，完全的人子。但里外包金呢，他在里面和外面怎么样都是神的性情，他里面有一个金子的心，对不对？有一个不妥协的 内在，外面呢又能够把神完全的彰显出来，里外都是神，中间呢是人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啊，这就是约柜啊，约柜所代表，对不对？不朽坏的这样一个生命，里外包金。那约柜里面放什么呢？放玛拿，对不对？一罐玛拿放在那里面，放了法版，对吧？还放了呢亚伦法亚的杖，这三样东西啊，放在约柜里面。所以这个法版也好，玛拿也好，亚伦法亚的杖也好，这都是旧约的代表，对不对？那么有人解释啊，我们不用太，就是说那因为约柜本身代表基督嘛，那么旧约整本的旧约一切的预表，一切的律法，一切的总纲全都包含在基督里头，对吧？基督不是住在一切之内，又在一切之中。那么这个约柜上面有一个座的，这个座叫施恩座，这个和合本翻译成施恩座，但是你看吕正中版本呢，它不叫施恩座，叫什么呢？叫做赎罪盖。这个有一块板在里面，你看就是这样一块板，不好意思看得不清楚啊。这块板呢叫做施恩座，或者赎罪盖。赎罪盖上面呢两个基路伯，翅膀呢是这样子的，翅膀是这样子的，两边翅膀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那么基路伯呢乃是天使，对不对？要讲到说神的同在。那么这个施恩座或者叫赎罪盖呢，你知道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进来要把血怎么样洒在这个赎罪盖上面，这个施恩座上面，来代表怎么样以色列全家的罪在这里被洁净，被血所洁净。所以神呢能够在这个基路伯中间，两个基路伯中间来小遇以色列人，来跟以色列人相会，跟他们亲近，跟他们连结，做他们的神。那这是至圣所的经历，至圣所神在那里，圣所祭司可以进去，在那里敬拜，对吧？外院 乃是我们进去的一个必然的途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不光可以来到圣所里，我们还可以到什么，到至圣所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至圣所里面？因为基督在那里为我们做成了，好让我们，他一手 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对吧，把神跟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何等的蒙恩的这样一个地位上面，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里与神交通与神连接。啊，那最后一点点啊，可能还有几分钟啊，还好牧师下次还有一次，所以我今天不可能把这个讲得完，因为实在东西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好，里面讲完了，那你看外面的这个会幕是怎么建起来的，对吧，它是一个帐篷嘛，帐篷上面有柱子啊，对吧，还有上面的那个盖的东西啊。所以呢主要是有三这个四个不同五个不同的东西啊，重要的东西。一个呢讲到树板，就是要就是我们帐篷的那个柱子啊，就撑起来的那个树板，那个树板也是通过皂荚木来做的，那也是一个不朽坏的皂荚木做的。那这个树板呢是五肘高，那么也很高的，但是没有外面那个围子高，对吧，五肘高。然后呢两个树板怎么样，是要有中间的这个榫子把它钉在一起的，两个两个钉在一起，下面连在哪里啊，连在银毛上面，对吧。所以呢这个树板呢讲到神家的领袖，讲到神家的这些能够把神家撑起来，然后呢这些不管是你做什么的，对吧，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神家的领袖呢能够彼此怎么样连结，不是一个人干的，单打独斗的，很多地方单打独斗，但神叫我们怎么样彼此连结，两个板是连在一起，对吧，建立在基督救恩的根基上面，连在地上的银毛上，对不对。然后另外呢有一个有哪一位弟兄讲我也不记得了吧，就是说这个神家啊，他的见证有多少跟这个树板的高度是非常非常相关，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这个神家里面有多少，这个教会有多少复兴，有多少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跟神家的领袖的属灵光景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对吧。你要看到牧师在那边带着人去卖东西啊，那我们这个神家我们不用看了，我们就不用去了，对吧。但要看到牧师跟带着这个长职的们，这个长老们一同来敬拜神啊，一点都没有无私的，没有一点去考虑自己的，完全在那边摆上，完全的为教会，为了我们的神，那你知道这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这就是树板所代表啊。那后面呢树板上面还要盖幔子，盖不盖这个遮盖的，对吧，它有四层的遮盖。那第一层呢是那就是这样子，也看不清楚算了。那第一层呢就叫做幔子，就是用细麻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在绣上的基路伯，这个细麻的这层非常光鲜的，你进到这个里面以后你可以看到，哦，这上面的这个幔子是这样子，上面有绣着基路伯，用那三种颜色加上捻的细麻在一起，对吧，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叫做山羊毛，就是稍微厚一点了，看到没有，这个山羊毛就是织起来就比这个细麻啊要更加的这个坚硬一点，粗一点了。那么三十九宽四九，那么这是第二层的山羊毛的这个一个遮盖。再往上面呢是染红的这个公羊皮，那么讲到救赎，再往上面这个遮盖这个再往上面是公羊皮又更厚一点。最后呢是拿海狗皮坐在最上面，对吧，但是海狗皮非常非常坚硬啊。但是你看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层比一层怎么样，一层比一层难看，对吧，从人的角度，对不对，一层比一层，这里第一层的这个，哎呀，这个紫色红色这个朱红色的蓝色的线又绣上了基路伯，这个多美啊，你进去以后你看到这个非常美的景象。再把山羊毛就粗了，对吧，再往上怎么样，看到染红的公羊皮，这就很难看，就不好看了，对吧。再往上面海狗皮，那就是一个黑颜色，就是外面看就是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说神家的美，对吧，教会里面荣耀的彰显，神家的美不在外面，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呢，你看到欧洲以前那些教会都建大教堂啊，把这个教堂建得很高很高很高啊，这个外面看得很好看，神家的美从来不在这个建筑是怎么样。神家的美当然如果有好的建筑感谢主，但是神家的美妙啊，它的美妙之处是什么呢，是越往里走怎么样越美妙，越往里走越好看。哎，你在外面一看，就是你像我们教会在外面看什么， 就是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对吧，就是一个城，这个市它不属于我们，这是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建。但感谢主呢，你越往里面走你发现有一群可爱的弟兄姊妹，你越往里面走你发现春虎很早就来了，对吧，你越来越就发现说，哦，有一群可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神的同在在这边啊，弟兄姊妹在一起和睦同居是何等善和的美。越往走越往里面走越美妙，越往走这就是见证，对吧，我们不在于外面，我们在于里面啊，就看不清楚哈。那最后呢，我就非常快啊，这个就留给牧师了，就实在是没时间了，最后两分钟时间我讲一下这个祭司的，也看不清楚，因为太这个看不清楚。那祭司的圣服呢，是最后在这个31章32章这里讲的。然后呢它有几个部分呢，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华冠，你看到它的顶上有一个冠冕，要有宝石的。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叫做以弗德，对不对，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穿的这样一个小袍子，这样一个叫做以弗德。那么这个以弗德呢也是非常柔美的，你看到用朱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线织成的，看到没有，这个以弗德这边呢有两个什么呢，要穿起来有两个肩带，就像挂在那边的一个肩带一样嘛，这个叫什么，以前那种背心啊有个肩带，那肩带上面呢要有红玛瑙，对吧，然后呢这边有以色列的名字，这个六个支派名字放在这上面，然后呢中间的这块叫做胸牌，那中间胸牌这里呢仍然是要有12个支派，对吧，1、2、3、4、5、6、712个胸牌放在这边，然后呢就还有肩带，最后呢这边是放了有一个地方放这个乌灵跟土瓶啊，乌灵跟土瓶是两个占卜用，就是要求神心意用的这两个东西，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乌灵土瓶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看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知道说乌灵跟土瓶是祭司用来求神旨意的当时。那么这还有外袍，那最后呢你看这内袍就是细麻衣的，就讲到洁白的细麻衣，看到没有，最后这一圈有金铃铛的，那么这金铃铛是什么，他死了对，金铃铛有两个作用啊，就是所以呢你看所有东西都是有消极的作用和积极的作用的，那么金铃铛的积极的作用是什么，赞美队啊，这是柔美啊，像这个主耶稣这样金石榴什么的，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柔美啊，这是华冠柔美。那另外一方面这个 Lucy 说的圣经里面讲啊，如果免得他死掉，对吧，若被神击杀你就知道，因为他这个就不想了嘛。所以呢我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都11点了，停在这里呢今天讲了很多，那但是我想我们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讲，所有的东西指向的都是我们就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对不对，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旧约的这一切的预表，这一切的建造，山上的样式，指向的都是基督他一个人，所以基督是包含一切包括一切又是住在个人之内的，哥罗西书里面讲的，所以他是这一切的敬拜的中心，是会幕建造的预表。那并且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教会的建造能够回到山上的样式，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一切的建造，我们的原则是从神那里来，靠着神而做，最后呢又到神那里去，为神而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虽然时间很短，我们匆匆忙忙把这个7章的内容啊给大家有一个很高的，就是很这个非常 high level 的这样一个讲解，主啊，但是求主你保守今天我们的聚会，也借着这个信息真知道让我们要来敬拜你的，我们要经过祭坛，我们求主你保守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还没有认识你的，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的这个挽回祭，能够信靠你，认识你，有一条路能够通到里面，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已经在主你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经过洗濯盆，好让我们能够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洗掉我们这一切的不洁不义，奉献我们自己在神的台上作为活祭，好让我们能够在前面更进一步来到圣所里面，主啊，我们到圣所里面吃你喝你，与你相近，与你相亲，献上我们的敬拜祷告为馨香的祭，我们也能够合一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美， 主啊，让外人能够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个教会一群弟兄姊妹在这边有爱有敬拜有神的同在，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信息能够祝福这个教会，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实在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我们教会，好让我们不注重外面，我们注重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注重我们里面的合一。赞美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主，求你祝福保守带领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们。